好，看我们今天晚上的经文，路加福音书第20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新约的95页，从第一节开始。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这是今天我们的经文，路加福音书20章1到8节。我们的主题是基督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基督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上一次我们看到耶利哥的瞎子因信基督得以看见，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些大人物，他们自以为能看见却瞎了眼，真理向他们隐藏起来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要来施行拯救，叫那些瞎眼的得看见，聋子得听见，瘸腿的人行走像鹿一样能够跳跃，叫哑巴的说话歌唱。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大医生，他是来医治有病的，那些病入膏肓的，那些承认自己灵魂死在罪和过犯中的人，承认自己是堕落的罪人，毫无良善的人。耶稣就是为这样的人而来，所以耶稣是为这样的人，那些真的承认自己需要他医治的，这样的人是有盼望的。但是如果你认为自己非常的良善，毫无缺乏，非常的富足，一样都不缺，认为自己能看见，基督会说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如果这样的人继续的硬着他们自己的心，不让福音的光来光照他，他就会留在自己的黑暗里，直到在黑暗里灭亡。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来拯救罪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他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人世人因他得救。但是人为了得到这样的救赎，他不可能稀里糊涂的做一个梦就得救了，人必须要知道关于他自己状况的真理。神是用他的真理来对待我们人，不会在虚假的基础上来拯救人。所以如果人继续的活在那虚假里面，闭眼不看，塞住他自己的耳朵不听，抵挡真理，不让福音的光来照进他们里面，就必定会留在黑暗里。就像今天经文里的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作为犹太人宗教的领袖，神给他们那样的位置，他们自认为自己能够看见、能够听见、能够明白。他们的确是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那是无人能行的，唯独神能够行出来的。他们也的确听见了耶稣亲自传讲的天国的福音，耶稣所传的是大有权柄的，但是他们是闭着他们心灵的眼睛，塞住他们心灵的耳朵，蒙蔽住自己的心来抵挡。他们不愿意相信接受耶稣是弥赛亚， 是基督，是神所差遣所高立的，所以他们来质疑他，来挑战他，他们拒绝耶稣，要把他杀了。所以这些自以为能看见的反瞎了眼，真理必定要向这样的人隐藏。所以这正应了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话。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书11章25节，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所以让我们想要得救的人能够像婴孩一样承认自己的无知无助，瞎眼，需要圣灵的光照，需要圣灵的教导，真理就会向你显明，你也必定会看见。而不要像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们自认为能看见，自以为聪明通达，从而抵挡真理，拒绝真理，真理也必定会向这样的人隐藏，这样的人必然就悲哀了。所以求神特别的来帮助我们，也怜悯我们，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这段时间再次的交在神的手中，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再次的来低头祷告，阿们。好，我们现在来看前面的两节经文，第一节第二节。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周的时间，这一天是星期二，耶稣在圣殿里继续的来教导百姓，传讲天国的福音。再过三天，星期五是主耶稣为我们罪人，凡信靠他的神的子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受苦。那一天，对我每一个真正的信徒、得救的人，却是荣耀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受苦、受难，我们罪人才有生命和盼望。那么这是星期二，那么在前两天，两天之前，星期天，主耶稣，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在前面一天，就是星期六，耶稣跟门徒们在伯大尼守安息日，可以是看约翰福音12章所记载的。他们是在玛利亚、马大、拉撒路家里坐席。不久前耶稣将安葬在坟墓里已经4天的拉撒路，他的身体已经快要腐烂发臭了。主耶稣将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生命的主，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耶稣跟门徒们在那里坐席，而那位主耶稣从死里向他复活的拉撒路也一同坐席。然而祭司长却商量也要把耶稣和拉撒路一同的杀了。他们在伯大尼守安息日完了，第二天就是星期天，耶稣上耶路撒冷，荣耀的王进入圣城，他却没有骑着高头大马，没有那样的排场，而是谦卑的骑着驴驹子，门徒们把衣服搭在上面，有许多人也把衣服铺在地上，也有许多人拿着棕树枝来迎接他，那都是自发的，而且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知道耶稣此前从未如此高调，但是他作为和平的君王，还是谦谦和和的 骑着驴驹子进入圣城耶路撒冷。那天晚上，他跟门徒们就出城到伯大尼去住宿。那么在第二天早上，就是星期一，耶稣带着门徒们进入耶路撒冷，进入圣殿，他来洁净神的殿，把那些做买卖去买卖牛羊的、鸽子的，那些兑换银钱的都赶出去了，推翻了他们的桌子凳子，和那些在店里的一些瞎子瘸腿的到耶稣跟前，耶稣也怜悯他们，来治好他们。但是在这一天，祭司长文士看见了，他们隐忍着，并没有说什么。耶稣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在那里住宿。那么第二天，耶稣跟门徒早上又进到耶路撒冷，进到圣殿。耶稣在殿里面教训百姓，传讲福音。他继续的在那里传讲福音，虽然这是他最后的几天的时间了。那么让我们回想，耶稣在这三年来，他从异乡到另一乡，从一层到另一层，到处的去传讲天国的福音，传讲神的话语，在各处的奔走，让犹太全地的人都有机会听到那神的福音。所以即便就是他只有这几天的时间了，主耶稣仍然没有坐以待毙，虽然他知道他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而且虽然这些祭司长、文士、官长们想方设法的要杀耶稣，但他依然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进入神的殿来传讲神的信息。他曾经说过，要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仍然是在那传福音，而我们知道福音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基督自己仿佛到处的来宣讲他自己的福音。耶稣基督他不仅为我们买来了，用他自己的宝血和他的生命为我们买来了救赎，买来了救恩，还向我们宣告这福音的信息，这同样证实了福音的真理真实性，让我们去接受福音。接受福音就是相信福音，领受到我们的心里，因为基督的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么耶稣在这最后的几天，他还努力的来教导百姓传讲福音，所以这也是在提醒着每一个蒙神所拯救的神的儿女，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教导我们，只要我们还活着，还在这个世界上，神拯救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造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是要让我们能够行善，把这美好基督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尤其是我们身边的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当然不仅仅是靠着我们的口舌和教导，而是我们的生命靠着神的恩典，并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来活出这样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所讲的就是他的生命所活出来的，他就是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他就是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还有生命气息，即使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也要靠着神的恩典活出这样的见证。只要还能够发声，都要来传讲基督的福音，把基督传给更多的人，这是神给他儿女的使命，是神才把我们差遣到这个世界，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把我们差遣到这个世界。所以神拯救我们，让我们经历了他那美好的救恩，享受了神那样的恩典和他的大爱， 它不是让你一个人独享。你想想你所经历到的神那美好的救恩，那是白白的神的恩典。神围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所付出的代价，所献出的生命，所受的刑罚，神白白的赦免你所有的罪，来接纳你成为神的儿女，重新的与神和好。神把他的圣灵赐给你，住在你的心里面，永远的来保守你。神让你经历到神那样的大爱，神的爱。所以难道你不会去爱神，听从神的命令吩咐，把这美好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吗？如果真的经历到，那必定会圣灵在激励着我们。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有那馨香之气，福音在新的人身上会做活的香气，叫他活，享受永生的生命，而在那些不信的人身上却会做那死的香气，叫他死，永远的沉沦灭亡。但是我们仍然要来把这样美好的福音传讲出去。所以神让我们听到基督的福音，神自己的话语，这是神给我们别人很多人所没有的权柄，但是同时也赋予了我们极大的责任。所以我们能够听到福音，不要把听到福音作为一件无关紧要平常的事情。让我们去看看今天有多少的教会还在传福音，高举耶稣基督。我们很多人应该听过王老师曾经说过的，他去过许多的国家地区旅行，想找一个传讲福音的教会找不到，绝大部分都成为那种仪式的信仰，只是靠着人的努力去做去改变，靠着人的虔诚，人的一些经历，但是人还是那样的贪爱世界，世界上的事，没有真正的知罪悔改，相信和经历到神的大能，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将他们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他们没有经历到这种内在的神自己的工作。但是神却让我们能够每一周听到神的福音，所以不要轻视听到福音的机会。因为福音本可以让你接到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基督会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救赎，成为你的平安，成为你的指望，成为你的一切。但是如果因着你的轻视，你的抵挡和拒绝的话，你拒绝福音所传讲所指向的耶稣基督，那就会成为你的绊脚石，跌人的磐石，反过来会把你砸得粉碎，你会落到这些祭司长文士的下场。不管你再怎样去听真理，可能却对你隐藏起来了，那么你就会成为世界上最悲哀的人。所以求神因着他自己的怜悯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来看这些官长们，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怎样的来质疑来挑战耶稣基督。他们本不该来质疑耶稣的，你想想他们享受了神更多的恩惠，祭司长是专门来侍奉神的人，替百姓献祭烧香，而文士是来教导解释旧约的圣经，长老们作为民间官长来处理百姓尊重的事，他们是犹太人宗教信仰体系里面的领袖官长，他们本该作为信仰的表率，他们本应该更了解旧约圣经里面神的教导预言和与有关神的事神的应许，但是他们把神的教导变成为人的那种的传统，成为了一种仪式性的。所以虽然他们看见了耶稣所行的许多的神迹奇事异能， 当耶稣公开出来侍奉神，来传讲福音，他上耶路撒冷过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就行了许多的神迹，在那里教导传讲福音，而且还在靠近耶路撒冷的爱嫩施洗，当然不过是耶稣的门徒在那里施洗。法利赛人就嫉妒他，耶稣就离开那里回到加利利。这些官长们还不如民间的百姓，这些官长、祭司长、文士甚至不愿意相信耶稣是先知，不愿意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们来质问耶稣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这些人认为他们才是领袖，他们才是权威，他们说我们是最大的权威，我们是公会的，你凭着什么在圣殿里面做这些事？前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一天十九章的后面的几节经文讲到耶稣怎样在殿里面把那些进殿里面把在里头做买卖的人把他们赶出去，把他们都赶走了。这些人都是我们允许他们在那里做这些事的，那也是为了从各地来过节的百姓方便。你这么做，你把他们赶出去，那么这些来过节的人就没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大老远来，还要让他们从大老远的地方牵着牛羊来到耶路撒冷过节，那有多么的不方便。所以这些人在这里面做这些事都是为了百姓们的方便，听起来好像是为了别人着想，但他们完全是违背神的教导，他们是由他们自己的利益在其中。所以耶稣把这些人赶出去，把他们从殿里面赶出去，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表面是那样的虔诚，心里却是追随着财利，他们并非真正的属神的人，而是那些假冒为善的。其实这种人是最可怕的。现在耶稣在殿里面教训百姓，传讲福音，他所教导所传讲的本身就大有权柄，根本不像他们的文士，但是这些人认为他们才是最大的权柄。那些要来传讲神话语的，来教导百姓的人，必须要经过他们的案例，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差遣，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允许。所以今天他们来质疑耶稣，来挑战他，目的就是想要来找把柄控告耶稣，这样的话他们好来抓他。那么首先我们思考这些人的出发点，他们认为他们才是权威，因为他们是正规的组织，他们是正统，所以这也是今天现今基督教信仰的这种现状。可能许多人做传道人的、做牧师的都是人的案例，宗教组织的案例，因为他们是神学院毕业的，他们有文凭，有著名牧师的担保，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根本就没有经历到从神圣灵所生，他们根本不明白从神得救是什么，他们可能知道一些教导教义在书本上的知识，只是文字上的，他们灵里面根本没有体会过圣灵在他们身上借着神的话语所施行的拯救，所以他们也不过就是瞎眼的领着瞎眼的。人只是围着人的权威，而不是真的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被神所差遣，圣灵在他们心里面所成就的。所以这也是现今的这种状况。那么第二点，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 质疑耶稣也是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的目的是要来控告耶稣，要把耶稣杀了，而不是想要从耶稣那里来学真理。因为在这之前就已经显露了他们的目的，在约翰福音书的第11章47节到48节已经显露了他们那种自私的目的。在约翰福音书第11章47节这里面说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就耶稣，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的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所以这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所关心的不过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人人都去信耶稣了，那么来我们会堂来圣殿的人就少了，那么我们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证，会受到亏损，怎么办？所以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根本不关心百姓灵魂的生命，他们属灵的状况，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那种灵魂的救恩，他们所看重的只是暂时的这些利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来寻求耶稣基督的目的只是为了世界上的目的，只是希望神能够在世界上来祝福你更多，让你能够免受一切的苦难，满足你所要的一切，如果这是你的目的，那么恐怕你的方向完全的错了。如果神拯救你，你的余生会经历很多的艰难，可能会过着贫苦的日子，甚至可能像那一个财主门前的那个拉撒路，满身的病痛。如果神允许这样的事临到你，是他的旨意，那么你真的会真的愿意真心的来寻求耶稣基督的拯救吗？所以让我们思考，我们是在寻求什么？让我们思考，神拯救我们，他也不是因为他是神，他的大能，他直接的把我们从魔鬼的手里面抢过来，他不能那么做。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自卖，让魔鬼来做我们的主人，听从魔鬼的谎言，让我们陷入到一个罪又一个罪当中。神是公义的神，他必定要刑罚罪恶，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永恒的灭亡。所以当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为神的子民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献出他的生命，为他的百姓承受他们的罪的刑罚，那地狱的刑罚之前，魔鬼怎样的在神的面前来控告那些旧约里的圣徒们？魔鬼会说，他们有什么值得拯救的地方？他们得救了，他们还犯罪，为什么他们还能够享受永恒的福气？他们犯罪该受咒诅。魔鬼就这样天天的来控告旧约里面的这些圣徒。那么让我们思想，旧约里的圣徒是怎样得救的呢？是靠着他们身上有比别人更好的品德，是因为他们更虔诚吗？是因为他们遵守了神的一切的教导，努力的就不去犯罪吗？绝对都不是这些，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神的恩典，他们相信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基督会来为他们赎罪，弥赛亚会来替他们承受他们的罪的刑罚，付出代价。他们相信神是信实的神，必定会在神所预定的日期来完成他所应许给他们的。所以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交托给神，他们的信心看见了弥赛亚，他们的救主为他们赎罪的日子， 所以他们不惧怕魔鬼的控告，因为他们不是靠着自己做了什么，而是相信他们的救主所做的一切，他们全心的来信靠主耶稣，他们看见了耶稣的日子就欢喜就快乐。所以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全能无限的神，围着我们罪的缘故，他甘愿的降卑，道成肉身，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成为人，他与我们这样一样的软弱的身体，他在地上围着我们过着那痛苦的一生，最后他的时间到了，他将他自己圣洁的身体灵魂献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为我们赎罪。所以这才是我们罪人得救的指望和根源。所以你是来去认识他，去相信他，是他为你付出了代价，所以你懂得把你自己的一切交在他的手里，完全的来依靠他。所以你要得救，你要在主的面前悔改，来信靠基督，把你自己的一切完全的交托给他，接受他在你心里面做主做王，无论他带你往哪里去，你都跟随着他，你相信他是这样一位全能信实的神。你真的是那样的信靠他吗？难道他不值得你把自己的一切交托给他吗？所以你要来懂得求告他，你要求圣灵来帮助你，只有圣灵能够让你把你的一切完全的交托给他，你凭着自己觉得不可能，所以你要去仰望他，求圣灵在你身上把主耶稣显明给你，看到他的大能，看到他的荣耀，看到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付出的代价，看到他是怎样的爱你。所以求圣灵的显明给你，使你真正的来信靠仰望他。所以当神的大能在你心里面掌权的日子，你也必定会甘心乐意的来遵循他的旨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所以祈求圣灵真的如此的在你心里面成就这样的工作。所以你不要像这些文士、这些祭司长、长老那样，只是围着这今世的这些暂时的权势、地位、利益，而是要真正的围着你那永不灭亡的灵魂，围着你那永恒的利益。不管会面临着什么样的阻挡，你都要求圣灵帮助你，迫切的来寻求这位救主。但是我们看这些官长们，他们围着这些暂时的东西，压制自己的良心，印着他们自己的心，不去思想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与关耶稣基督的事和他的教导。他们本应该得出结论，耶稣的权柄乃是神的权柄，他就是神所应许差遣的弥赛亚，大卫的子孙。他们本该立刻的跪下来来拜耶稣，尊他为王，但是他们的私欲、他们的罪胜过了他们，他们来控告耶稣，他们认为自己很聪明，他们提出了两难的问题，他们设想不管耶稣怎样回答都可以控告他。如果耶稣说他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他们就会说耶稣在亵渎神。所以这也是后来他们要钉耶稣十字架的唯一的理由，因为他们不能从耶稣身上找到任何可以来控告的理由，即便是他们想做假见证，那也是各不相合。因为耶稣在地上他过了完美的一生，他是圣洁的，他为我们塑造的人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如果耶稣说他的权柄是从人来的，那么这也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百姓就不会信他。但是耶稣基督 他就是智慧，他是智慧的本身，没有什么能够难倒他。主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们的问题，是因为他的时间没有到，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还要来教导他的门徒们。而且主耶稣曾经很耐心的跟他们说过，有那么多见证来证明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差他来的。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五章32节，约翰福音书的第五章32节，约翰福音书第五章32节，这里面说，主耶稣说，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唯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了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所以主耶稣基督之前就给他们耐心的跟他们说过，有那么多的见证来证明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后面主耶稣利用他们曾经所喜欢的施洗约翰的事来反问他们，只要他们能够诚实的回答，那么他们的回答就能够来回答他们自己问耶稣的那回答的问题。所以我们继续的看后面第三第四节，第三节耶稣就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个问题，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主耶稣反问他们，约翰的洗礼，这里不仅仅是指他给人施洗，也包括他所传讲、所教导、所见证的信息。因为后面说到，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约翰所传讲的是叫人悔改，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并且将他们指向他所见证的基督。他说他给基督提鞋，且鞋带都不配，他是来预备人心归向基督。那些愿意按照约翰所教导真心悔改的人，约翰就给他们施洗。所以我们可以看看约翰他所传讲所教导的是什么。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一章7节到8节里面说了，他就对他们说过，第七节，约翰福音马可福音书第一章第七节，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他说他自己是多么的不配，他不配给耶稣提鞋解鞋带，但是他却要用圣灵来给你们施洗。他是这样的来教导他，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处，约翰福音书第一章26节，我看约翰怎样的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之前他们也是差人来问约翰，约翰就回答他们说，我是用水施洗，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26节，约翰回答他们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唯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又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他所传讲所见证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遣的。他把他的门徒们都指向耶稣，让他们不要跟随他，而是要去跟随耶稣基督，那才是真正的救主，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羔羊。那神的羔羊来除去我们的罪的，只有他能够来拯救我们。我们看到百姓都相信约翰所传的，他们相信约翰是先知，所以这些官长、这些祭司长，如果他们相信约翰是神所差来的先知，那么他们也必须要相信约翰所传的福音，相信耶稣是神所差遣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的权柄乃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如果他们真的如实的回答，就会得出那样的结论，也能够回答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也本就不该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但是这些以色列的领袖是多么的诡诈，他们是那样的假冒为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怎样的来回答耶稣的问题。在第五节，他们就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的，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些教导别人去相信神的人，他们多么可悲，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权势地位、眼前的利益，就印着他们自己的心，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他们说，我们不知道约翰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他们如实回答的话，他们就应该说那约翰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百姓也相信约翰是先知，所以他们本应该相信施洗约翰所传的福音，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位独一的神。所以他们是那样的诡诈，假冒为善，只是为了眼前的这些利益。现今可能众多的教会也存在这种的堕落和败坏，可能很多那些传道人，那些去教导别人的、去相信神的人，他们自己根本也没有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他们的救主，做他们心中的王，把自己完全交给基督。他们所教导的目的只是去笼络人，从中得到他们自己暂时的利益。所以对于这样假冒伪善的人，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所以对这样的人，真理就向他们隐藏了，他们虽然听见了，他们也看见了，但是他们不愿意去领受、去相信真理，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向他们传讲，他们就是抵挡，那么最后真理就向他们隐藏了。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来学习智慧，去应对那些真的想要刁难我们、反对真理的人。 你不需要直接去回答他们。可能有些人完全是来刁难你，来反驳你，来找你的麻烦，来阻挡你的人，你不需要去直接回答。你可能没有告知的义务，不需要去为此浪费时间，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让他去践踏。但是对于那些真的仍然是愚蒙的那些无知的人，我们仍然需要耐心的去教导他们，求神帮助他们，使他们的心真的能够明白过来，能够醒悟过来，使他们也能懂得靠着神的恩典去认识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让神的名在他们身上得到荣耀。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这些自以为能够看见的人，虽然他们听了福音，他们感受了福音的大能，如果却硬着心拒绝抵挡不信，那么福音的光会反过来让他们瞎了眼，福音的真理就会向他们隐藏。但是当你真的懂得承认自己的无知，需要神的教导，需要圣灵的引领和光照的，你懂得谦卑的来听从福音的指引，你按照福音所指向的懂得来求告耶稣基督，你懂得在他的面前悔改，来相信他，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那么你的瞎眼，你那属灵的瞎眼必定会被开启，被睁开，圣灵必定会让你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让你真正能够去认识他，来信靠他，把你自己完全的交在他的手中，你在余生这样的顺服他，来跟随他，能够来荣耀他的名。所以你要懂得求圣灵来帮助你，在你身上成就这样的事情，求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能够真的在你身上成就他的工作，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阿们。